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我们再一次把朱牧师夫妇二人请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上一次呢，朱牧师讲了他的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都是他个人的真实的亲身的经历，在这当中来寻觅他人生的真正的满足。其实这些感人的故事啊，真的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原来也是从一个普通的人渐渐地走上了这个侍奉神的道路啊。
是啊，而且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朱牧师他虽然是认识了耶稣，但是他之后的生活也不是非常顺利。记得上一次听朱牧师讲，他没有机会完成他的大学，因为要帮父母的忙做生意。你对神说你想要传福音才开心嘛？那后来结果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再慢慢看到神带领你
啊，这个过程啊，一点都不简单啊。因为首先我要处理店铺生意的问题，就开始跟我的父母亲商量，就告诉他我希望我将来的人生是做一个传道人。哎呀，结果我的父母亲好像死了儿子那样的悲哀，他们觉得我当传道就好像要放弃了他们一样，非常的反对，不让我去走这条路。当时我心里面当然非常难过了，自己的梦想，觉得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竟然不能够走上去。但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我说在我的父母亲还没明白的时候，我想我应当顺从他们，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每年我都向他们提一次，我总希望有一年他们会答应我啊。结果这样子大家好像拉锯一样，也过了三年多了，每一次我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哇，家里就好像翻台风一样，每一次都要我退后让步的时候呢，才宁静下来。有一次呢，我的牧师有机会跟我谈话的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朱弟兄啊，你是否相信上帝的带领，相信上帝会给你开路？我说我相信啊。然后他就对我说：我看不是呢，我不觉得你对上帝有信心，因为每一次你提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看一看环境，如果环境是不顺，好像台风一样的话，你就退下来，息事宁人，你没有再信靠你的神了。有当时我听那句话，我非常难过，非常难受，我觉得我很受很大的委屈。我愿意退下来是为了听上帝的话，要听从他的教导，要孝敬父母，但是我的牧师竟然对我说，你好像没有再信靠上帝。他继续说，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是用信心走出第一步的，看上帝怎么开那个路的。所以那天我回到家呢，我就想也有道理，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是很多信心的伟人呢，都是用信心走出第一步，不是看环境的。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我就问上帝，上帝啊，如果我要走上这一条当传道的路的话，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那上帝对我说了，如果你要去传道的话，你要去念神学啊。第一步当然去申请神学院啊。那我说嗨，对，所以我马上就写信申请神学院。当我申请了之后，我又问上帝，好了，第二步是怎么样？那上帝就说，如果你现在马上能够去的话，你能不能够成行？因为我当时申请的神学院是在香港啊，所以哦，那不行，我一定要办护照。所以我就马上去办了护照。 搬完护照的时候，我又问上帝，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上帝说，如果你护照也有，神学院也收你的话，你能够去吗？我说不行，我要买飞机票。我就银行的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要去买飞机票，结果记得还差40块，那怎么办呢？就请我一位弟兄帮我去订飞机票，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父母亲知道。结果呢，他就去那旅行社，他说现在还差40块。那个旅行社的人就说，你差40块怎么办啊？我的弟兄说，好了，我愿意付20块。旅行社的那个小姐也是基督徒啊，那我愿意支持我的弟兄20块，你也来支持他20块吧。结果那个小姐说，好，我也支持他20块。所以我的飞机票就这样子订好了。订好了之后呢，我就问上帝，上帝啊，我还有什么东西没做了？我下一步应该是什么？上帝说，你的车子怎么办？哦，对，我还有一部车子，我要把它卖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车子托给一位弟兄帮我卖了他。四样事情都做好了，我再问上帝，我说下一步是什么？他说，你跟你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个是最难的。结果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了，果然这个家又兴起大暴风。哎呀，那次那个暴风厉害啊，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父母亲这么的激动。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又买了飞机票，拿了护照，所以他们知道这一次我是真心的要走了。他们想尽办法的阻挡我，甚至用死来要挟我。我记得那天呢，我很伤心，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去找一位弟兄。在他家里面哭了一阵子之后，他就说，哎，现在哭也没办法，我们怎么处理啊？结果呢，我的弟兄很好，他帮我叫了其他的长老也过来，也叫了我的主任牧师过来，跟我们一起商量到底怎么办。记得那天的晚上的大家的讨论的结果就是一句话，他们就问我，朱立兄，我们都看得出上帝是呼召你了，要当传道了，但是有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是再要等一等？我说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然后他们的回应就说，既然不知道，不就要冒这个险啊。所以我就顺服下来，对，既然不是100%的清楚，就不要冒这个险啊。所以我的打算，好了，明天我就去退这个飞机票吧。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就打算明天就退飞机票了。我记得那个晚上是礼拜四，我礼拜五可以退票，礼拜六也可以退票。所以我就想这样子吧，我用2天的时间来祷告，我不甘心，我有点不甘心就这样子退票。到礼拜五的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我祷告到3更半夜3点钟了，但是好像什么动静都没有，上帝好像不回话。到最后我问上帝一句话，我说，上帝啊，你不直接回答我，好，我想请问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像我这个样子，起码呢可以做一个借鉴，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哎，突然就想起，哎，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状况跟我有一点像。那个是谁呢？就是那位雅各，他骗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之后，他哥哥想杀了他嘛。结果他妈妈就叫他，你离开这里，要到你舅舅那边去。结果雅各就是这样子，要离开他的家，到他舅舅家。那我就想想，哎，他好像跟我有点像，我现在被逼着要做一个决定，我可能真的得不到他们同意，我又真的要离家出走，这样离开这个家。圣经再看下去的时候，哎，这位雅各离开家20年后，他仍然回到自己的家，还给他的爸爸送终呢。那我就想说，我的父母亲不会死的，我还会回来给他们送终的。所以我就是凭着信心就说，好吧，那既然是如此，要走这一步的话，我就再也不退票了。我礼拜六清晨就拿着我几件简单的行李就离开家了。我最难过的那一刻就是当我拿着行李离开家门，回头看一看家的时候，哎呀，我没办法禁止我的眼泪。但是同时我也记得主耶稣说过的话， 他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呢，不配精神的过，所以我就头也不回的就离开家了。我离开家的时候呢，我还挂念我的父母亲，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我真担心哦。结果第二天我遇到了一位弟兄，他就是那位替我买飞机票那位弟兄，他是一位邮差，他那天在唐人街派信，他遇见我的父亲在唐人街饮茶。哎呀，我就放心了，我说他没有做啥事，他还爱去饮茶，所以我就放心，我就踏出这一步，就再也不回头，就打算在香港念神学了。回香港这段路呢，也是蛮崎岖的。回香港就马上就进剑道神学院去见教师们，他们也跟我谈了，都觉得我蒙护照的这个信是真实的了。但是有个问题，我回到香港没有学生签证，所以他们有个要求，就是说我必须拿到学生签证之后才可能够正式的开学，所以我就去移民局办学生签证。结果移民局说你应该在加拿大办学生签证，那我就没辙了。然后他又对我说，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把你曾经在香港住过那些记录成绩表啊、一些的书信啊，来证明你在香港曾经住过七年或者以上，你就不单只可以读书做事都可以，你可以恢复你的香港的居民的身份啊。结果我就开始去每一个我曾经读过的学校去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的资料，结果找了四年，所以我又回到移民局，他们就说好吧，你直到四年，那我们看看上头怎么批，所以就开始要等，一等就等了几个月，什么音信都没有啊。那个时候我钱也开始没了，因为买了飞机票都不够钱的，身上的钱差不多用光了，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慌了。我就问上帝，上帝我现在怎么办，我回去也不是，留在这里也不是，我能够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我还有一张来回台北的飞机票，因为那个时候我买这张回香港的飞机票的时候呢，正是航空公司彼此竞争的时候，那我买这张香港的飞机票呢，他们送我一张来回台北的飞机票，所以我就去台北要见一见我现在的师母啊。结果到了台北，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以前只是看书信看照片，从来没见过面的，现在见了啊，非常高兴的日子了哈。
就是那个时候师母是你的女朋友，你们已经认识，
我们在书信上是认识了、
那牧师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讲一点，那您那个时候在加拿大就是跟师母认识了呢、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没有女朋友，我曾经被父母亲逼我要回香港去找女朋友，安排好了有几个同乡的女儿要介绍给我认识。那当时呢，我的主意就是拿定我一定要找在主里头跟我一样同样信仰的女子，我就没有跟那些我爸爸安排的女子来见面，我反而逃到这个离岛去，香港的平洲啊，就躲在一个教会里，平洲宣道会啊，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两三个月的时间呢，也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愉快的跟上帝有亲密的来往的时间。那个时候平洲宣道会没有牧师啊，我进去呢就带领那些兄弟姐妹查经啊祷告的时候，哎呀，大家都非常的融洽，真的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跟他们几个月呢非常的愉快。到最后我就想说，嘿，我不如去台湾走一趟吧，既然来到香港了，所以我就买了飞机票去台湾，一个人不会国语，只会广东话英语，就环岛旅行了。结果在台湾所到之处要找的就找教会，所以我就这样环岛旅行了台湾。到台东的时候遇见一位从加拿大去的一位宣教师，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傅珍珠，他见到我面的时候呢，就朱弟兄你有女朋友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介不介意我介绍你认识一位主内的姊妹， 我说好啊，给我介绍吧。那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子了了哈。结果我离开台湾回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他竟然写信到加拿大来告诉我这位姊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叫我直接跟他通信。所以我就跟他通信了。
那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的师母呢？
是的，就是他。
哦，这样认得师母。
对，当时我第一个感觉收到他的信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说啊，这个女孩子的字很漂亮啊，跟我的比较的话，我好像是小学生的。所以就这样子就跟他开始通信了。
书信交往了几年呢？
前前后后大概八个月左右吧。八个月之后我就回到香港要念，想去念神学了。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您就是在香港等的实在很不耐烦的时候，有一张机票可以带您去到台湾，于是您就非常开心的去台湾见我们现在的师母了，是这样吗？
对了，没错。
那是第一次见面哦。
是的，第一次见面。那个故事就让他讲吧，我就把我在香港念神学那个故事讲完了。我们在台湾之后呢，又认识了一对的夫妻，然后那位女的是幼稚园的园长。沟通的时候，我就把我状况呢都告诉了她，移民局那边对我的留难。结果她就一口答应说，没关系，我认识一位叫陈太太的在里面工作，她可以帮你忙拿到签证。那我就很高兴了，等了。这个等呀等呀等呀都没消息，到最后了不行，我说我要回香港去找他了。结果我回到香港好不容易找到他，他竟然把整件事都忘了。他说好，没关系，马上 去找这个陈太太，你告诉他是我介绍你的。所以我就去移民局找到这位陈太太，然后他也知道我的状况，他说好，你回去等吧。结果一等又几个礼拜，我已经开始失望了。我说算了，既然香港留不下来，那我就回去吧。所以我就打电话告诉台湾的师母说，我们这样约定好了，2月16号我们一同飞去东京，你从台湾飞去东京，我从香港飞去东京，我们在东京会合，然后一起回加拿大。所以我们在2月16号那天就坐飞机到东京。但是当我还没上飞机之前的两天，香港移民局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上来吧。我就上去，他就是批准我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visa、visa class A， 意思就是说只要我的护照有效，我都可以留在香港读书也可以工作也可以，只是不是恢复居民身份，但是给我一个 class A。哎呀，当时我说我已经都准备好约好机票也订了要回加拿大了，然后才来批准我。哎呀，我当时心里面很难过，我说上帝啊，如果我信靠你信靠到底不改变主意的话，我就可以留在香港读书了。但是竟然我没有信靠到底，这个教训让我知道信靠神的人啊，不用改变主意，信靠到底，上帝必定会给你开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2月16号就回加拿大了。
但是牧师想问一下，你跟师母约在东京，那时候你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啊，对，已经结婚了。那个详细故事让师母跟你们、分享吧。我们在东京、会合之后就坐飞机回加拿大，有一件事情、算是一个结尾吧。当我在飞机上往下看，看到下面的云层的时候，圣经的话突然又出现在我脑海当中。大家还记得吗？ 我离开加拿大是因为我看到一段圣经，一个人他的处境跟我比较相似的，就是那位雅各。这位雅各20年后要回家，当他过幼发拉底河的时候呢，他对上帝说，我从前离开这的时候呢，是一个人拿着拐杖过这个河，现在我过这个河的时候是带着2队的人，无数的羊群，还有一家这么多的人。 这句话又重新在脑海当中出现，我现在要回加拿大，飞过太平洋。我来的时候是单身一个人来，现在我回去的时候是带着我的太太回去。好像整个过程呢，我觉得我好像是为了上帝而牺牲一切来跟随他，但是没想到整个事情的发生，上帝却是为了我，为我安排了一位配偶。所以在飞机上，我非常感恩地对上帝说，上帝啊，我跟定你了，我一生就跟定了你了。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